姐妹们平安，我非常谢谢温妮哈，把我们带到9岁，是不是？然后把我们带到小孩子哈，我们多动做很多的动作，还有上一周哈，我们周姐妹带我们的敬拜，我觉得今天非常感动一点是，我们不单是做运动，我们也能了解一个事工，就是听障的事工，然后他们有一些手语的服饰哈，感谢主。啊，我觉得是让我们知道，啊，世界有那么多不同的需要啊，神使用啊每一个人，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姐妹会今天的聚会，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主，你按时分粮在我们当中，谢谢主，求主赐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哦，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到了马太福音的多少章了？大家有没有把前13章都忘了呢？啊，我觉得姐妹会的查经很宝贵，是你可以一章一章的，半章半章，你连贯起来。其实你常年下来，你的圣经根基是很棒的，真的哈，不要小瞧你付上的这个代价，感谢主。可以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马太福音的14章。好，来，我们把背诵经文一起来读一遍，请。好，19节呀，我们看今天看的呢是22节的经文，里面发生了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呢就是施洗约翰怎么样殉道啊，他的画句号的时候，那讲到了呢，约翰呢他责备什么希律王，他被下在了监里哈。那另外也讲到了这个希罗底哈，他用这个他的女儿来献舞。的计谋是有预谋的，最后让他怎么样？让施洗约翰被斩头殉道这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了五饼二鱼喂饱了多少人？5000人哈。那这里讲到了一个数字的对比，一个是5个饼和什么2条小鱼，另外呢，最后呢，他装满了零碎，装满了多少个？12篮，是不是就比较好记了哈？我们就看这两个大点，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的殉道，第二个就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好，第一个呢，施洗约翰的殉道哈，那在马太福音14章那个时候讲到那时，其实就前面讲到了大凡先知在本地本家都不受什么欢迎，是指耶稣对不对？耶稣怎么样？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可是人欢不欢迎他？人不欢迎他哈，大凡先知就是耶稣被厌弃哈，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事情。耶稣是什么？是王，他在他的家乡，我们觉得这是这个家乡的福气，可是他却在家乡被什么？被厌弃哈。啊，我们来看这个。那这里讲到了一个说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大家觉得这个希律和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是不是一个希律呢？不是哈，哇，我们姐妹好厉害啊！这个不是哈，因为他叫希律安提巴，他是什么呢？大希律的儿子，就是要屠杀婴孩的那个大希律，耶稣出生的时代，这个时候是他的儿子哈。那这个希律呢，他有分封的王，有4个儿子分封王哈。后面我会给大家看，而且那个大希律我们讲过，他很残暴，他也杀害自己的什么？儿子，为什么他怕他们这个篡位哈、谋权，所以把自己他很残暴，所以他连自己的儿子也杀害。我们记得讲马太福音耶稣出生的那一段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会看到这个就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哈，是在加利利这一带被称为分封的王啊。耶稣称他是什么？狐狸，可见这个人很什么？啊，狡猾哈，非常的就可以看到，所以呢，这里分封王是指1/4的地区统治，啊，所以当时呢是 他其中的儿子之一就叫安提帕，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人物哈。也就是说，他统治的地区是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和比利亚约旦河的东部啊。大家就大概知道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就是在耶稣所活动的范围是他来管辖的。我大概给大家看一下他的这个，这样一下就可以看清楚哈。OK，大家有看到这个西律对不对？这个叙利就是屠杀伯利恒婴孩的大叙利啊，大家都知道很残忍。其实呢，这里有讲到一个问题，他有讲分封的王，对不对？腓力二世、亚基老、安提帕，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囚禁和杀害施洗约翰的哈。那戏弄耶稣就是指这个叙利王。那还有一个呢，叫腓力一世哈，其实他是驻罗马，他没有，他不是分封的王。那他当时就是在罗马那个区，然后跟罗马的那个政权关系都很好，所以他当时在这他在这个地方来管权哈。所以大概他们是这样。他其实这个大叙利还有什么？他处死了几个儿子？三个啊，很残忍大叙利哈。所以当时他屠杀婴孩，对他来讲不在话下的事情。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一个人物，今天要讲到的是谁呀、啊？希罗底，希罗底，希罗底嫁给了谁呀、啊？就嫁给了今天这个叙利王安提帕哈。但是呢，那施洗约翰为什么责备他？因为他娶了他兄弟的什么腓力的，他是腓力的妻子。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解除，就是说，那个他的兄弟还在，并没有死的情况下，他怎么样？他，这个希律呢？他解除了他上一任的婚姻，因为在罗马当时是，不是一夫多妻，他是一夫一妻的，就是说你必须要解除掉那个婚约以后，你才可以再有另外的婚姻，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是一夫一妻，但是可以允许你在外面有什么，有情人。你可以在外面其他的，这个是允许。可是，就是说你的婚姻必须不是一夫多妻制，不是你有妾室啊。所以他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解除了他的当时的婚姻，他娶了谁呀、啊？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这是一个乱伦的事情哈。那希罗底这里讲到了一个跳舞，他的女儿是谁？萨罗米啊，大家大概就知道这个事情的背景哈，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怎么发生。这个萨罗米啊，后来又说他又嫁给他叔叔腓力，大家能明白？所以这个是非常混乱的一个乱伦的，所以当时是这么样的一个背景哈。那据说后来那个就是安提帕王，就是这个叙利安提帕王，他解除的这个。他的那个解除的太太哈，因为是邻国的公主嘛，那他的岳父就开始发兵来征讨他哈。那再加上他当时又去听了这个希罗底的进言哈，他又去到罗马政府哈，就说有一些讨好啊，得到一些更多的一些权力和管辖，反而被发配哈。所以到后来，他和希罗底的结局并不是太好，被发配，然后呢，以至于他们最后就是结局很悲惨哈，大概是这个事情。好，那我们就看这个背景哈。所以施洗约翰呢，那这个叙利王就对臣仆说，对他身边的跟从人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什么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哈。所以呢，希律呢，就是讲到他怎么称赞这个，他怎么来评价施洗约翰呢？其实施洗约翰当时从王到百姓，大家都公认他是什么？他是从神来的先知，这一个大家是无可厚非的，都是一致公认的。因为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很特别的，而且施洗约翰他的生活也是很特别的。那知道，其实施洗约翰的殉道也很特别啊，所以施洗约翰的一生非常的特别。那施洗约翰有施洗啊，有带领人悔改啊，施洗约翰也有这个很多事情在他身发生，所以这些大家都知道，都公认。所以起先呢，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其实圣经定义很清楚，并不是他的妻子，对不对？是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为什么？因为约翰开始干什么？指责他的罪。 啊，约翰开始指责他的罪，但是这里指责他的罪呢，他们就把他给关押起来了哈，因为王嘛，他总是不希望听到这些来指责他的这个问题。那因为约翰曾对他说，这是一个倒叙的方式，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我们会看他的前后，他不是一个排序来讲哈，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什么不合理的啊？约翰非常的直接指出什么？指出他的罪啊，那曾说是什么呢？是一直在讲，甚至是一种运动，就是说来抵挡他这个行为哈。那约翰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当时，所以呢，就是说屡次的责备，甚至呢使希律和希罗底都什么恼羞成怒哈，他们非常的不开心这件事情哈，因为他们这个不光彩的事情，希不希望被人说？常人尚且如此，何况他是什么王？那这不得了的事情哈，其实，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伴君如伴虎哈，你在王面前要什么？慎言慎行啊，恐怕有一些话说的不合宜，还要揣测王的心思，哪里敢说王的什么不好啊？这不得了哈。我们看到这个那个施洗约翰不得了，他是直接指责责备。啊，而且是一种运动来抵挡他这个行为的意思，所以他讲到说，你这样是不合理的，是不合规矩的，不合什么规矩呢？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上，若弟兄犹在，那弟兄的妻子结婚是属于被禁止，啊，属于犯淫乱的。那这是在圣经上有记载。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希律王他并不是什么，他并不是以色列人嘛，哈，他是以东人与犹太人的混血的后代，所以呢，也就是说，那为什么他也要守这个呢？哈，我们会看到说，因为当时以色列地的统治者啊，那作为一个统治犹太人的领袖，哈，那希律应该对于犹太的律法是有一定的尊重和遵守，所以约翰他有一个身份，他是先知的身份，那他以先知的身份来呼吁、来责备，你要悔改。啊，这是神不喜欢的。那另外一个呢，他这一种的悔改，无论是对，其实先知的身份，一般你看，从旧约的先知一直到施洗约翰，他们先知的身份是神让他们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让他去宣告的对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南国还是北国，那些先知都照样去干什么？宣告。哦，所以呢，他们是对神的话。神怎么样启示他们？怎么样告诉他们？他们是毫无这个打折扣的哈，就直接就宣告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一样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坚持真理的先知。他所以这些先知无论是对平民还是对领袖，他们都照样的去宣告出来哈。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也可以看到，其实对王的指责呀，圣经当中有大卫王犯罪的时候，神差派谁去？拿单去指责他的罪啊，那。去宣告，包括对他家的结局，对不对？其实大卫，在事情发生以前，他知不知道了？已经差派约拿那个拿单去告诉他了哈。那另外一个撒母耳责备谁呀、扫罗啊，你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对不对哈？你不可以免前献祭，因为你是王，你不是祭司，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撒母耳责备扫罗，可是好，我们知道大卫有没有听进去？有，但扫罗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哈，那我们也知道说，约拿有对尼尼微城整个城去宣告是什么？宣告神的刑罚就要临到了哈，整个尼尼微城从王到到这个不分左右手的，对不对？他们都怎样披麻蒙灰都悔改，所以先知的功用是非常大的。先知他，我们知道约拿对尼尼微是不是外邦人？也是去宣告啊，所以先知的身份，他不单是对自己的百姓，有的时候神也让他对这个世代来讲啊。但是先知有点怪，有时候就是什么，在那个时代，有的时候人会看着也是什么，好像不合乎常理。他讲的话，他做的事，他的行为，对不对？有一些啊，就好像有一些，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呢？不能符合大众口味儿，有的时候，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当时先知他们的压力和他们的代价，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可不可以不讲？他可不可以选择性我讲什么和不讲什么？按照他本人来讲，你我换做施洗约翰对王讲这个，你知道代价是什么？必死无疑吗？我想施洗约翰也不是脑袋有问题，对不对？他应该知道对王发这样的话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结果。 绝对不是好结果，对不对？啊，那但是施洗约翰他照样的去责备，照样的去指出他的罪来。好，施洗约翰他，我们会看到说他是真正来完成神对他身上的托付，在那个时代啊，不符合的事情他依然可以发言，哈，依然可以讲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希律就什么？希律就要想要杀他，但是后面你看希律啊，说他就忧愁在众人面前，他耶稣称他为狐狸一点不错，他心里想的和他外面表现的，有的时候他也有忧愁，可是其实他心里怎么样？他心里想要杀他，好，他想要杀他为什么？因为触犯了他，对不对？好，所以呢，因为他怕什么？他怕百姓，因为大家呢，百姓都以约翰为什么？先知，而且跟从他，会引起什么？引起这个暴动，引起不安，而且当时的这个罗马政府也要看你管辖区不要发生事情，否则他的自己的政权也会受到什么啊，受到威胁。所以呢，希律其实是也不希望有这些暴动啊，有一些不安，但是他心里怎么样？他还开始恨这个约翰，他想杀他。所以我们会看到哈，所以。他有很多顾忌哈，因为他我们知道，在马可福音说，他知道他是个义人，他是圣人，所以呢就敬畏他哈啊，甚至保护他，听他讲很多言论。可是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其实是那个希律啊，他怎么样？他也是不悦的。那这个时候就发现说，他心里其实是也想找机会哈，就是不希望把自己丑事继续说的人，把他给什么终止掉。所以百姓呢也敬重约翰，认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时这个背景，就是说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做了这件事情，以至于这个王心中没有什么平安。他虽然做王，他有没有平安？他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丑事。另外呢，那施洗约翰不断的在讲。其实他心中对自己的王权，对自己这些事情，他心中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心中的平安不取决于你的地位，虽然他高高在王位上，可是他却失去了什么？平安，因为他没有遵行神的话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无论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只有遵行神的话，才有真正的平安。无论是你的地位是高还是低，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但是施洗约翰心中有什么？有平安啊！我们想施洗约翰呢，他殉道的时候，施洗约翰是悲悲戚戚的离开世界吗？不是，施洗约翰哈，他是怎么样？是存着刚强壮胆啊！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他是知道自己的所有的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的人生，知道自己的时间，甚至他知道见主面。他很坦然，所以他是有平安的，在监狱当中仍然有平安，但是高高在王位上却怎么样？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哈。那我们来看到，其实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哦，抱歉，这个，无论我们在什么位置上哈，其实我们有没有平安啊？其实这个平安取决于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有神的同在哈。那第二个点呢，就讲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献舞祭哈，谋害被斩头，那就是希律的生日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跳舞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理解跳舞是很正常，在一些宴会啊、婚宴呐、啊、什么，但是其实在当时是指一些不雅一些暴露，甚至是一些就是一些很不好的哈，像现在就讲到说是一种那个就不雅的一种跳舞哈，就是引起使人欢喜，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而且以那种身份是不合宜的，像舞妓一样其实这个是不合乎的，在那个时候出现，所以呢，这个萨罗米呢，就是希律的女儿，却做这样的事情，可见这个妈妈没有好好的教导自己的女儿，对不对？他是用计谋，他是用一些事情，甚至什么这个没有引导女儿去走正路而是走一些歪门邪道，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可见这件事情，当他去跳舞的时候，然后呢，希律王就怎么样，很欢喜，很开心，然后就随意的应许他说什么你所求的就给你。 那这个时候呢，那这个萨罗米就去问他的妈妈，那他也这个问他妈妈怎么样，就是要他们有一个合谋，到底要什么。啊，你通常来讲哈，这个女孩，这是讲的盘子哈，他们就最后要了施洗约翰的头，盘子就是拿肉啊款待客人的。那个女子呢，大概就是14岁左右，接近婚龄哈，过去比较就是在那个时代结婚比较早，所以呢，她就说跟妈妈商量，妈妈就告诉她计谋是什么，要施洗约翰的头。其实这件事情有可能就是希罗迪已经开始策划了，因为。跳舞啊，高兴的时候要什么东西，对不对？倘若王说，你就回来怎么商量要什么？那因为当时我们看到他已经把他下在哪里了，监里了，好限制他的行为了。但是希罗底满不满意？不满意，他心狠手辣，一定要什么？要他死，一定要他死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希罗底和他的女儿都是非常的这个残暴。啊，为什么呢？你会看到他们要了这个，施洗约翰的头，就用盘子怎么样？这个他的女儿就用盘子端着施洗约翰的头，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母女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很心狠手辣，而且是什么？很残暴。看到这样的一些血腥的事情，他们也就觉得很无所谓哈，而且他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他要这个礼物的时候。王便忧愁，但是因为他已经起了誓哈，他这个忧愁是因为他不想杀约翰吗？施洗约翰不是，是因为他怕暴动啊，引起这些，但他心里其实也恨什么？施洗约翰指责他的罪，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就怎么样啊，就答应了哈，就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拿去给他的什么母亲，那约翰的门徒就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哈。施洗约翰在这里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其实施洗约翰，我们会看到说他多少岁殉道的时候，他大概他是对他是谁的耶稣的什么表哥哈这样的哈那他们其实年龄大概。相仿哈，也就是说30几岁，所以施洗约翰被称为是什么？被称为是明亮的流星，很快，可是很快的划过，却是非常的闪亮。他的一生是为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而且他是什么？他是完全遵照神的旨意，所以施洗约翰画上了句号。但是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在人看来，当时是不是失败了？是吗？你最后就是被下监呐、啊？人生莫过于最悲哀的就是如此嘛，下监，然后被什么斩头了？其实你好像你在世上也没有风风光光，你在旷野里活着，你吃的蝗虫野蜜，你穿的骆驼毛衣服，你说的不是正常人的话，对不对？你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最后你死的也不是正常人的结局。在那个大家觉得施洗约翰是成功吗？也因为施洗约翰说过一句话说，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对自己的上帝对他的使命和托付和怎样的生活方式，他非常清楚。但是施洗约翰他很坚定地完成了神给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托付，所以耶稣对施洗约翰评价是极为高的，对不对？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施洗约翰的一生。他为神发光，施洗约翰的一生虽然短，但是他却没有浪费任何一点时间，他却没有走任何的一点弯路，在施洗约翰身上也没有看到失败，对不对？好像没有看到记载什么大的失败这样的一些软弱之处好像都没有看到只是他去疑问的时候问耶稣，他只是求证。那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不是为自己的软弱下贱软弱，其实不是，他非常清晰自己人生的路线。我想请问我们在座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我们清不清楚我们的人生路线呢？每一个阶段，神要让我们怎么走？我们有没有为主发光？我们有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我觉得施洗约翰，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施洗约翰把他的时间，把他的人生为主用的。到了极致， 没有一点浪费。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用百分比来形容施洗约翰他整个的人生来讲，哈，那么他是全然为主，对不对？他没有任何的一点的浪费，没有任何的一点的可惜，他是全然为主，而且是全然都摆在神的面前，哈。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的人生跟施洗约翰的时间我们都是一生。施洗约翰虽然30几年，可能我们90年、100年。我们都是一生，我们用一生来定义，而不是用年岁来定义。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一生，可是这一生，你的百分比里有多少是为神而活，有多少是蒙神纪念，有多少你是用到了极致？这个是值得我们透过施洗约翰来光照。有人说不错啊，我们在生活，我们在家庭，我们都是荣耀主，的确。可是也不要忘记说，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没有浪费，每个阶段都没有浪费。有人说我已经年老了，我怎么？你可以祷告啊，你成为祷告的勇士，更多的祷告啊，为教会祷告，为宣教祷告，为很多需要祷告，因为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哈，用祷告托起一些事工啊，那你有力量可以去短宣去宣教，你也可以去做啊。然后我们身边有一些福音工人，有很多神需要的，我们就可以好。看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托付，我觉得这个施洗约翰很重要，他的生命是这样。那这里讲到了一个施布真讲说传福音的人没有说他们埋葬了约翰，乃是把他的身体领去什么埋葬了。这个意思说施洗约翰没有人能埋葬。希律很快就发现这个约翰虽然死了，却还会什么说话，所以。施洗约翰肉身被埋葬，可是施洗约翰他活着时候在讲话，他死了以后仍然怎么样，还在讲话。就是他那个生命力带来，因为他讲的不是他自己的话，他讲的是神的道，所以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施洗约翰一生他为主用到了淋漓尽致那也让我们想起我们中国我们华人背景下的一些传道人那王明道。那个大概在4几年，那一批有很多华人的传道人，他们因为在中国那个文革期间，他们就下监入狱。那王明道他为主蹲监近23年，近23年。但是呢，就后来让他妥协说，你只要写下来，保证保证你不认耶稣，保证你或者你不加入，你保证你可以加入三自。他第一个否认耶稣他拒绝了那他软弱的时候有这个软弱，可是后来他拒绝。那第二件事情说妥协，政府也对他妥协说你可以加入三自，你只要签这个也可以。那在当时来讲，那个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他放弃了，那个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放弃了，就为主的缘故蹲监多少年？23年，人生有几个20多年？这20多年，在那里是为主的缘故那北京的袁向成牧师也是如此还有那个广州的林献高牧师也是为主蹲监将就22年、21年多，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但就是一个坚持。那施洗约翰可以不坚持，可以不讲，在这个时代，他当时可以对王，他知道这个结局，他可以不讲。但是施洗约翰他做了一个事情，他做了一个选择，是我要站在神那边，我要讲神让我讲的话，这是他的使命他没有为了延续肉身的生命而妥协，对神的话不再去宣讲，所以我们给我们看到这个神使用的在施洗约翰，还有在我们可能我们这4几年到现在也不是很远，我们的华人背景的传道人。好，那我们就看到施洗约翰就这样的荣归天家了哈，感谢主，他不是死了，他是仍然活着。那我们看到五饼二鱼，好像从施洗约翰的这个事情一下过就到五饼二鱼，似乎有点觉得不太容易感觉怎么突然讲到这些，又到了五饼二鱼。其实我们想当时那施洗约翰这件事情，他被殉道影响大不大？一定很大，对不对？对当时跟随他的门徒大不大？冲击大不大？一定很大。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毕竟还是肉眼、肉身去判断一些事情啊。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可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五饼二鱼这件事情，也再一次的是一个喂饱，不单是肉体的喂饱，也是一个属灵的导向，指向了那一个人内心当中空虚，人内心当中那个无助的时候，耶稣可以喂饱。也是对施洗约翰的那些门徒，那些甚至是对这些事情有冲击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喂饱和安慰啊。所以紧接着有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独自退到野地里去。那野地里去会看到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那其实这个地点我们就不再讲了。大概就是说，其实是在这个加利利这一带海的对面，东海岸的对面。然后呢，其实耶稣就离开了什么？离开了这个安提帕的管辖区，开始渡到了那个腓力二世，就是渡到了那个管辖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也考虑到一个什么问题？安全问题，对不对啊？那希律已经杀手动手杀施洗约翰了，会不会马上动手杀耶稣？也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不到时候，他是不会把自己交出来。时候不到，耶稣就会那另外一个，他就渡到那边管辖区去了。从此以后，主耶稣更多的呢到这个希律安提帕他管辖以外去传道，那尽量避开这些大量的群众，把更多的重心放在造就门徒的事工上哈。那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也特别的也是针对哪一些人，就是那一些跟随过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殉道以后，应该对他们是有劳苦重担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软弱也好，或者冲击也好，所以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似乎也如同羊，没有什么牧人一般，所以耶稣说他就是施洗约翰所指向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主，他可以喂饱，让人不要在这个劳苦重担和那一种的伤心那一种的冲击当中而继续转向耶稣，转向耶稣是真正的喂养者。所以耶稣就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那其实耶稣退到旷野去，这里我也想讲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他第一个是安全问题，第二个有没有也有为约翰的难过也会有，但是也还有一个事情，在重大的事情上，耶稣都是什么，独自退到旷野里去。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人生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大事情，对不对？你人生的大事情，一定要退到旷野，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好好祷告。你说我是啊，我们一起祷告，不错。你要让很多勇士为你祷告，但是不可取代的是你自己的祷告。你有没有常常退到神面前来跪下来祷告，向神诉说？就是你单独和神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给我们做了这个榜样。他在很多的时候，很忙碌的时候，他退到什么？旷野啊，他退到山上，他独自去祷告。耶稣是谁？他是神呢。他用不用？他不用祷告，能不能做成？他是神人二人，他可以。可是他说，他都要什么？他不光是进诸般，他还是去祷告。他说他来是顺服父的旨意，对不对？他都亲近父与神，在那里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本身就是神。但是他仍然祷告，何况我们呢？我们需不需要祷告？耶稣都要独自退到旷野去，我们需不需要？我们太多的忙碌，我们时间总是不够用。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会发现那一些慢慢的那么多东西拥挤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你缺少了这一件事情，你一定慢慢会流失属灵的能力，你一定会慢慢流失你属灵的分辨，因为你忽略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独自向神来祷告。所以，我们的灵修不是一个仪式，而是你用心倾听神的话。你的祷告也不是一个光是言语，把这些事情我说完了列表，不是，是一个与神面对面，很真实的向他来祷告。好，盼望姐妹们都有独自向神祷告的时间，好不好？跟你身边的人说，你要独自向神来祷告。好，那耶稣就出来医治很多的病人，我们会看到这里， 啊，耶稣始终有怜悯的心给我们看到，他有训练门徒，他有医治病人。耶稣他很强的事工是，他有传福音，他有教导啊，那他也有医治病人。但是还有一件事，他训练门徒啊，就是我们除了福音第一步，其实跟进栽培那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最后把天国的钥匙，把那个使命是托付给谁了？门徒。对不对？训练的门徒，因为什么？因为门徒就承接这个使命，就继续的来建造教会和神的国度。同样，我们会看到哈，建造门徒是比较花时间、比较慢，但是一个好的门徒，一个好的施工的带领，好的那个同工起来，他的果效是百倍的。好，那可我们会发现说你。培养十个同工出来，这十个同工出去，或者他们的力量出来，他们在培养。其实你看到那个倍增同工的力量，那个稳固度是很够的。好，那可能我们同样一个时间，你做了很多不做培训的工作，你也做其他工作，很重要。可是不要忘记那个也更重要，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我们看到说，倘若我们生命当中，你可以去带领你身边的人成为同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带领信主是很重要，但是带领别人陪伴他成为同工也是极为重要的。好，感谢主。那我们会看到说，天将晚的时候，哈，那这个野地呀，时候已经过了啊，就是什么时候一吃饭的时候也已经过了哈。那这个门徒就说什么，叫众人怎么样，散开吧，让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哈。因为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不对？门徒是说的是不是实在话？是的，你我在也会这样说，对不对？主啊，这个到时间了，赶紧把他们散了吧！哈，我们觉得教会吃饭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有没有觉得？始终是个大问题。我跟牧师讲说，哎呀，我们原来觉得几十个人也是问题哦，我们牧养3000个人也是问题哦，几百个人也是问题，好像始终就是解决饭食都是个问题。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你看使徒时代都如此。”使徒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好，所以要选出那一些什么啊来管理范事的人，好，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门徒也发现这个问题，对不对？哎呀，这个门徒也是焦虑，这个吃的怎么办？哈，所以他们就往村子里去，哈，让他们自己买吃的。门徒是不是一个好的 idea？是的，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好主意，对不对？啊，我们觉得啊，如果我们是耶稣，觉得哎呦，你们真聪明。可是耶稣说什么？没有。耶稣没有到吃饭的时候说，耶稣说不用他们去，大家记住这句话，是不是曾经用这个讲一篇道说不用他们去啊？因为主与他们同在，我们不用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出去，因为耶稣在这里，所以不要用自己的力量，要用上帝给我们的力量，他与这些人在，因为耶稣就在当中，所以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为什么不用他们去？因为谁在？因为主耶稣在。我就在这里，所以不用他们去。但耶稣又说：“你们什么？给他们吃。”哇，这个其实耶稣训练门徒有方方面面，其实这里在训练他们，对不对？因为他们赶鬼啊，赶不出去啊，耶稣训练他们。那么包括神迹奇事啊，有一些，这里耶稣就说：“你们给。”耶稣说：“你们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只有5个饼，2条鱼，这言下之意怎能够呢？对不对？啊，确实也是。那这个就是随身携带，大概够1、2个人吃的哈。而且这5个饼、2条鱼啊，是哪里来的？在约翰福音6章9节是小孩子的。其实他们别人有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知道这里到后来是够吃是多少人？对，应该是保守数字也是15000起上。为什么？因为妇女和孩子都没有算。应该大概，如果平均数值也差不多2万上下哈，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那么多人，大家只有这个小孩子带吗？好，这里我就不讲了，有一些我们的听到都听过了哈，是什么原因？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只有这一些就是不够的，但是而且还有一个，其实这里离村庄也不是很远，他们是可以解决的，那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一顿饭不吃也。算不得什么哈，但是耶稣却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很关心人肉身的需要。那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就问门徒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没有说你有没有悔改，你有没有大的属灵事情做好。耶稣第一件事问：“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哇，我们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 经历很多大的属灵事情，可能，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你生命当中小的事情，耶稣也一样的看过，他很关心，他很知道你的一个想法，你的一个伤心，你的一个沮丧。耶稣说：“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行。”你的一个哪里的痛，他都知道。耶稣不是光建造教会的主，他也是关心你有吃的没有的主。阿门。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啊。”但耶稣没有让他们，耶稣遇到问题是没有不解决问题，包括我们知道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啊，迦拿婚宴把水变成酒，因为有需要，耶稣就什么满足了，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所以在这里看到时间是不是有限呢？时间到了。食物是不是有限呢？是，可是这么多有限，但是有一个无限，是因为谁？耶稣在，耶稣在。我们常常说我们也是有限，我们有没有限？非常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所有一切都有限，我们健康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侍奉神的恩赐有限。可是耶稣说，这些有限不会成为我们的拦阻，而是要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拿过来给我，把你的有限交在谁的手中？上帝的手中。你说主啊，我可能已经白发苍苍了，我可能身体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力气了。主说，我不要你那个没有的，我只要你有的，把你有限的交在我的手里啊，拿过来啊。所以神让我们拿什么呢？在这里是要五饼二鱼，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说拿过来，拿过来怎么样？就让他们坐在草地上，把这五饼二鱼注谢了，就分给门徒哈。他们就坐在那里。那其实这里五饼二鱼是四福音当中唯一所有的书卷当中都记载的一件事情哈。那其实就是感谢啊，耶稣他望天注谢，就是向神来感谢啊，把这有限的透过。祝福以后就会变成什么？无限的。你如果横向看是不够的，一放眼放去2万人就这么点东西，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只要向上举目望天的时候，这个就产生了变化，就从天上留下了祝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你不要光这样看，看到那2万多的难处，你应该往上看，主啊，这一点点，好，交给你。求你帮助，求你赐下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门徒就这样的就领受了祝福。而且这样呢，不但领受祝福以后，就开始耶稣让他递给众人，对不对？就传递下去。当时他们的习惯是排下来坐，就像宴席一样那也是让门徒去服侍他们。那我们看到他们并且吃了，而且怎么样？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多少？12个篮子。让我们也想起一个神迹，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走旷野，他每天吃什么？而且都是新鲜的，对不对？而且不能存到第二天的，比我们现在食物的更质量更好。我们都可能存1个礼拜，对不对？但是他每天都是新的，上帝供应的是何等的丰富。可是人就是什么？久了就厌烦了。你会发现人呢，有一个人的罪性，不管什么再大的恩典，久了你都会习以为常、厌烦啊。其实这个是要悔改的。那我们会看到说，他对所有的人都治好了，对饥饿的人也给他们怎么样吃饱了。耶稣实在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而且他顾念我们的需要，他顾念我们的每一个需要。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不论你在什么样光景，你记住，可能你的一个感受，连你的配偶都不一定能知道，你的孩子都不一定知道，你的朋友也不一定明白。不管你怎么讲，他就说：“哦，这没有什么可能。”可是耶稣知道，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亲爱的伴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好，他陪伴我们。所以，就是像我们上一周唱，我们的脚步都被他引领。他会满足，知道我们这一切哈。那这个篮子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当时他们背景就是出来带食物的篮子哈。那装满了什么？12个篮子。那个篮子大概能装下一个人，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它装一些衣物啊、食物，就像是一个背包。我觉得大概跟中国那个有点像，但它那个形状有点不太一样哈。 就是像我们中国有一些山区碑的那个碑楼有点像，但是它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是装满那个篮子，不是小篮子哦，大篮子哈，能装一个人的。那我们看到无柄二鱼本身就是什么很小，但是却吃饱了，不但吃还吃饱了啊，而且还装满了多少？是完全够用的意思，对不对？完完全全够用，经过上帝的祝福，不但吃饱了，不但是有鱼，那个鱼，而且是什么呀？完全够用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这个人数已经是超过了我们刚才算过了哈，超过了5000人啊。这个5000是以那个男生来计算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就看到神的祝福何其丰盛啊！我们认为缺乏的时候，神的供应是无限的。无论是我们的需要，无论是我们的恩赐，只要你肯摆在神的手中，倘若你自己留在那里，你越留会怎么样？越用越少，但是交在神的手里，越用越多，而且是流淌出去，对不对？这个小男孩到现在也被我们讲的过程当中也被纪念，那他是流淌出去那个祝福，而且那个祝福不得了，是流淌到那么多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不是光向内流，也要向什么外流？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有一种幸福叫你只觉得你自己幸福，另外一种幸福是你觉得是什么呀？你成为别人祝福的幸福，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小男孩就是成为一个流淌的祝福啊。那耶稣就催逼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越大越不安全哈，有的时候可能，所以耶稣喂饱了3000人，给我们看到供应的3个原则，就是对所拥有的心怀感恩，并且智慧的去运用。你拥有的不要看为小，那一点点，你说哎呀，我就会这一点恩赐，不要小看，把它交给神，好好为神用。神给了你什么恩赐，不要把它埋藏起来。第二个呢，信靠神无尽的供应。继续的把，只要一天没有见主面，我们就尽力的把自己所有的摆在神的手中，不要浪费神给予你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哈。好，那我们就看到，五饼二鱼的时候，也让我想起那个北京的袁向成牧师，也是为主蹲监将就21年，大概他们都是前前后后那一批传道人。那袁世母。养6个孩子，你想这20多年，神照样把他的孩子养得怎么样？很好，那袁世母太多的见证啊，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常常他的米啊面啊堆在他的门口，因为袁牧师已经下监而且是3个儿子3个女儿，但是神一样的，照样的来供应。为主蹲监的这个家庭的需要，以至于他们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袁世母有无数感恩的那个无柄二鱼的见证哈，我们会看到，也让我们想起，其实神有的时候也很奇妙哈，神也会训练。你看那个以利亚呀，他是先知，他行了好多神迹，可是神有没有训练他？有，神让他在哪里？在那个基利西水边呢。让他怎么样？他被追杀的时候，让他逃在那里。逃在那里以后呢，有没有食物？神就吩咐什么？乌鸦，乌鸦是吃什么的？腐肉的，不是脏啊，是吃腐肉的。让他叼什么给他？叼饼给他，对不对？叼饼。上帝很奇妙啊！你觉得这个以利亚呀，他行大神迹不得了。可是神训练他的时候，神让他知道这是属天的供应，就让他用他不可能的方式，甚至不理解的方式，不一定能接受的方式，但是神就训练他，对不对？以至于他后来怎么样？他去寡妇家里，成为那个寡妇的什么供应者，祝福啊！所以神让他先谦卑，先训练啊！所以我们看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五饼二鱼，我相信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包括恩赐。摩西就说我是拙口笨舌的，可是神经过训练以后备用就不得了。那个约书亚也是，约书亚当摩西去世以后， 他真是，你看第一章那个记载的时候，就讲到了约书亚记，他就怎么样？他真是害怕，所以有很多神给他应许，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看自己没有的。那我的供应是我与你同在，上帝亲自给他话说，我必与什么你同在。好，你当刚强壮胆，反复这样讲，就是说你所胆怯的事情，你不要靠自己，你要靠谁？靠上帝的恩典和力量。好，我们一起今天就看到了施洗约翰的殉道，五饼二鱼喂饱5000，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你实在是爱我们每一个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看到施洗约翰一生为主所用，他从神而来，一生为神而用，也最后真是回到主你的家中啊。主，他是忠心的仆人，他见你见到你面的时候是被你称赞。主耶稣也称赞他真是在天国里是大的。主，我们也真是为着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你无数的恩典、无数的祝福，我们献上感谢。为着你带领我们走过人生每一个阶段，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让我们见证你的荣耀。主，求主你保守我们，跑完人生当跑的路，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都是欢喜快乐，我们都是刚强壮胆。哦，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们过了一点哈时间。